第147集。
萧峰躲在那大山石之后，听着星宿派门下的诸弟子互相对话。日间，萧峰在山道之上和星宿派的四个弟子相遇，觉得那四个人之中，倒是这位小矮子初尘子爽直坦白，对他比较有好感。见他对那位大师兄怕得如此厉害，颇有出手相救之意，哪知道越听越不成话。这矮子吐言卑鄙，拼命地奉承献媚。萧峰便想，这人不是什么好汉子，是死是活也不必理会。那位大师兄转向阿紫问道，小师妹啊，你姐夫到底是谁呀？阿紫说，他说出来只怕吓你一跳。那大师兄说，但说不妨，倘若真是鼎鼎大名的英雄人物，我摘星子留意在心便是了。萧峰听他自报道号，心道，摘星子，哼，好大的口气。瞧他适才飘行而来的身法，轻功虽然甚佳，却也胜不过大理国的八天石、四大恶人中的云中鹤。只听得阿紫说，
他大师哥，中原五人以谁为首啊？
那大师兄摘星子道，人人都说北乔峰、南慕容，难道这二人都是你姐夫吗？萧峰听了气往上冲，心想，你这小子胡言乱语，瞧我让你知道好歹。阿紫咯咯一笑，说道，
嘿嘿，大师哥，你说话真有趣儿，我只有一个姐姐，怎么会有两个姐夫呢？
摘星子微笑道，我不知道你只有一个姐姐，啊，就算只有一个姐姐，有两个姐夫也不稀奇呀。阿紫说，
我姐夫脾气大得很，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将你这句话说与他知，你就有苦头吃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姐夫便是丐帮帮主威震中原的北乔峰，便是，哼。
此言一出，星宿派中见过萧峰之人都是一惊啊，忍不住一齐的哦的一声。那位二师兄失鼻忍道，怪不得，怪不得，哎，栽在他手里我也服气了。摘星子眉头微蹙，说道，神木王鼎落入了丐帮手中，可不大好办了。那初尘子虽然害怕，多嘴多舌的脾气却改不了，说道，
哎，大师哥呀，这乔峰早就不是丐帮的帮主了，你刚从西边来，想来没有听到中原武林最近这件大事，那个乔峰啊，那个乔峰已经给丐帮大伙逐出帮了。
他事不关己，说话便顺畅了许多。摘星子吁了口气，绷紧的脸皮登时松了，问道，乔峰给逐出丐帮了，是真的吗？那胖胖的三弟子说，
江湖上啊都这么说，还说他不是汉人，是契丹人，中原英雄啊，人人都要杀他而甘心呢。听说此人杀父杀母杀师父杀朋友，卑鄙下流，无恶不作。
萧峰藏身山石之后，听着他诉说自己这几个月来的不幸遭遇，不由得心中一酸呐。饶是他武功盖世，胆识过人，但是江湖间声名如此难听，为天下英雄所不耻，毕竟无畏之极。只听摘星子问阿紫道，
你姐姐怎么会嫁给这种人呢？难道天下人都死光了，还是给他先奸后娶，抢逼为妻呀？ 阿紫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怎么嫁给他的，我可不知道。不过我姐姐是给他一掌打死的。”
众人又都是哦的一声。这些人心肠刚硬，行事狠毒。但听乔峰杀父杀母杀师父杀朋友之余，又杀死了妻子，手段之辣，天下少有，却也不禁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啊。摘星子说：“丐帮人多势众，的确有点不容易对付。既然这乔峰已经被逐出帮，咱们还忌惮他什么呀？”冷笑几声，又说道：“什么北乔峰、南慕容，那是他们中原五人自相标榜的语言。我就不信这两个家伙能抵挡得了我星宿派的神功妙术。”
那胖子说：“正是，正是，师弟们也都是这么想的。大师哥武功超凡入圣，这次来到中原，正好将那北乔峰、南慕容啊一起都给宰了，挫折一下中原五人的锐气啊，好让他们知道我星宿派的厉害。”
摘星子问道：“那乔峰去了哪里呀？”
阿紫说：“他说是要到雁门关外，咱们一直追过去，好歹要找到他。”
摘星子说：“是了。二三四七八五位师弟，这次临敌失机，你们该当何罪啊？”那五个人躬身道：“
恭领大师哥责罚。”
摘星子说：“咱们来到中原，要办的事情甚多，要是依罪施罚，不免减弱了人手。我瞧这样吧，说话未必，左手一扬，衣袖中飞出五点蓝莹莹的火花，便如五只飞蝇一般扑过去，分别落在了五人肩头，随即发出嗤嗤声响。萧峰鼻子中闻到一阵焦肉之气，心道：好家伙，这可不是烧人吗？火光不久便熄，但是五个人脸上痛苦的神色可是越来越厉害。萧峰心想：这个人所制的是硫磺、硝磷之类的火弹，料来其中藏有毒物，是以火焰熄灭之后，毒性钻入肌肉，反而令人更加痛楚难当啊。只听得摘星子说：“这是小号的炼心弹，你们经历一番磨练，耐力更增，下次再遇到劲敌，也不会一战便即屈服，丢了我星宿派的脸面。”施逼人和那胖子说道：“
是是，多谢大师哥教诲。”
其余那三个人运内力抗痛，无法开口说话。过了一炷香时分，五个人的低声呻吟和喘气声才渐渐止息。这一段时间之中，星宿派的众弟子瞧着这五个人咬牙切齿、强忍痛楚的神情，无不胆战心惊。摘星子的眼光慢慢转向出尘子，说道：“八师弟，你泄露本派重大机密，令本派众宝面临破灭之险，该如何处罚呀？”出尘子脸色大变，突然之间双膝一屈，跪倒在地，求道：“
大师哥，我那个时候糊里糊涂的随口说了出来，你饶了我一命，以后我跟你做牛做马，不敢有半句怨言，我不敢有半分怨心呐。”
说的是连连磕头。摘星子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八师弟，你我同门一场，若是我力之所及，原也想饶了你，只不过哎，要是这次饶了你，以后还有谁肯遵守师父的戒令啊？你出手吧，本门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只要你能打败执法尊者，什么罪孽便都免去了。你站起来，这就出手吧。” 那出尘子怎敢和他放对儿啊？只是不住的磕头啊，磕得通通有声。摘星子说：“你不肯先出手，那么就接我两招吧。”那出尘子一声大叫，俯身从地上拾起两块石头，使劲的向摘星子掷去，叫了一声：“大师哥，得罪了。”跟着又拾起两块石头掷出，身子已经跃向东北角上，呼呼两响，又掷出了两块石头，一个肉球般的身子已经远远纵开。他自己知道，自己的武功与那摘星子差得太远，只盼这六块石头能挡得一挡，便可脱身逃走。从此之后，隐姓埋名，让星宿派的门人再也找寻不到。那摘星子右袖挥动，在最先飞到的石头上一带，石头反飞而出，向着出尘子的后心砸去。萧峰心想：“这个人借力打力的功夫倒也了得，这是真实本事，绝非邪法。”那出尘子听到背后风声静急，斜身左跃躲过了，但是摘星子浮出的第二块石头跟着又到，竟不容他有喘息的余地。出尘子左足刚在地上一点，劲风袭背，第三块石头又已赶了过来。每一块石头掷去，都是逼得出尘子向左跳了一大步。六大步跳完，他已经又回到了火焰之旁。只听得啪的一声猛响，第六块石头远远落下。出尘子脸色苍白，手一翻，从怀中取出一柄匕首，便往自己胸口插入。摘星子衣袖轻挥，一朵蓝色火花扑向出尘子的手腕，嗤嗤声响，烧炙着他腕上穴道。那出尘子手一松，匕首落地，大声叫了起来：“大师哥慈悲，大师哥慈悲！”摘星子衣袖一挥，一股劲风扑出，射向那堆绿色火焰。火焰中分出一条细细的绿火，射向出尘子身上，着体便燃，衣服和头发首先着火。只见他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厉声惨叫，一时却又不死，焦臭四溢，情状可怖。星宿派众门人只是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口啊。摘星子说了：“大家都不说话啊，你们觉得我下手太过狠辣，出尘子死的冤枉是不是啊？”众人立即抢着说道：“出尘子死有余辜啊！大师哥帮他炼体化骨，对他真是仁至义尽。大师哥英明果断，处置的适当之极，既不宽纵又不过分，咱们敬佩万分。
这家伙泄露本派的机密，使师尊的炼功至宝遭逢危难，本当凌迟碎割，让他吃上七天七夜的苦头，这才处死。大师哥顾全同门义气，这家伙做鬼也感激大师哥的恩惠呀。
咱们人人有罪，请大师哥宽恕。”
无数卑鄙无耻的言语夹杂在出尘子惨叫狂嚎声中，萧峰只觉得说不出的厌恶，转过身来，右足一弹，已经悄没声的落在了二丈以外。以摘星子如此功夫，竟然也没有察觉。萧峰正要离去，忽听得摘星子柔声问道：“小师妹，你偷盗师尊的宝鼎交与旁人，该受什么处罚呀？”萧峰一惊，心道：“只怕阿紫所受的刑罚比之出尘子更要残酷十倍，我若袖手而去，心中 何安呢？当即转身悄没声的又回到了原来隐身之处。只听到阿紫说道：
我犯了师父的规矩，那不错，大师哥，你想不想拿回宝鼎？
摘星子说：这是本门的三宝之一，当然非收回不可，如何能落入外人之手呢？
阿紫说：我姐夫的脾气可不怎么太好，这宝鼎是我交给他的，如果我向他要回，他当然完整无缺地还我，倘若外人向他要，你想他给还是不给呢？
摘星子嗯了一声说道：哦，那很难说，要是宝鼎有了些微损伤，你的罪孽可就更大了。
阿紫说：你们向他要，他无论如何是不肯交还的，大师哥武功虽高，最多也不过将他杀了，要想取回宝鼎啊，那可是千难万难。
摘星子沉吟道：依你说那便如何呢？
你们放开我，让我独自到雁门关外去向姐夫把宝鼎要回来啊！这叫将功赎罪，不过你得答应以后不能向我施用什么刑罚。
摘星子说：这话听来倒也有理，不过小师妹呀，这么一来，做大师哥的脸皮可就给你扒得干干净净的了，从此之后我也再不能做星宿派的大师兄了。哼，我一放了你，你远走高飞，跟着你姐夫逃之夭夭，我又到哪里去找你呢？嗯，这宝鼎嘛，咱们是志在必得，只要不泄露风声，那姓乔的未必便敢贸然回去。小师妹呀，你出手吧，只要你打胜了我，你便是星宿派的大师姐，反过来我要听你号令，凭你处分。萧峰听到这儿才算是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他们的排行是以功夫强弱而定，不按照入门先后，是以这人年纪轻轻却是大师兄，许多比他年长之人反而是师弟。这么说来，这些人相互间常常要争夺残杀，那还有什么同门之情、兄弟之义呀？萧峰却不知道，这个规矩正是星宿派武功一代比一代更强的法门。大师兄权力极大，做师弟的倘若不服，随时可以武力反抗，那时便以功夫定高低。倘若大师兄得胜，做师弟的自然是任杀任打，绝无反抗余地。要是师弟得胜了，他立即一跃而升为大师兄，转手将原来的大师兄处死。师父是眼睁睁的袖手旁观，绝不干预。在这规矩之下，人人务须努力进修，借以自保，表面上却要不动声色，显得武功低微，以免引起大师兄的猜忌。出尘子履历厉害，所铸钢杖又长又粗，十分沉重，虽然是排行第八，早已引起了摘星子的嫉妒，这一次便借故被剪除了。别派门人往往练到一定造诣便即停滞不进，星宿派门人却是半天也不敢偷懒，永远勤练不休。做大师兄的固然提心吊胆，怕每个师弟向自己挑战，而做师弟的也老是在担心大师兄找到自己头上来。但是只要功夫练得强了，大师兄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就不会轻易找茬。阿紫本以为摘星子瞧在宝鼎份上不会加害自己，哪知道这位大师兄竟然不上当，立时便要动手，这一来可是吓得花容失色呀。 但听那出尘子呻吟叫唤之声，兀自未息，这命运转眼之间便要降到自己的身上，只得颤声说：
我手足都被他们铐住了，如何跟你动手过招？你要害我，不光明正大的干，却使这等阴谋诡计。
摘星子说：很好，我先放了你。说着衣袖一拂，一股劲气直射入火焰之中，火焰之中又分出一道细细的绿火，便如一根水线一般，向着阿紫双手之间的铁铐上射去。萧峰看得很清楚，这条绿火的确不是去烧阿紫的身体的，但听得嗤嗤轻响，过不多时，阿紫两手往外一分，那铁铐已从中分断，但两个铁圈还是套在他的手上。那绿火竖的缩回，跟着又向前射出，这一次却是烧向阿紫足踝上的铁镣。也只是片刻功夫，那铁镣已经烧断了。萧峰初见绿火烧融铁铐，不禁暗自惊诧，这摘星子内力好生了得。待再看到那绿火去烧脚镣的时候，这次瞧得清楚，绿火所到之处，铁镣变急变色，看来还是那火焰中颇有古怪，并非纯系出于内力。星宿派众门人是不住口的称赞呐、
哎呀，大师哥的内功当真超凡入圣，非同小可。
我等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当今之事，除了师尊之外，大师哥定然是天下无敌呀！
什么北乔峰、南慕容，叫他们来给大师哥提鞋子都不配。
小师妹，现在你知道厉害了吧？只可惜懊悔已经迟了。
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说个不停。摘星子听着这些谄媚之言，脸带笑容，微微点头，斜眼儿瞧着阿紫。阿紫虽然心思灵巧，可是也想不出什么妙计来脱出眼前的大难，只盼他们说个不休。摘星子越迟出手越好，但是这些人翻来覆去说了良久，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鲜的意思来了，那声音也终于渐渐地低了下去。摘星子缓缓说道：
小师妹，你这就出招。